是诗记四章17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子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哦，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雅意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抢矛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诉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民下到城门。
好，谢谢陈小姐妹，我们清楚的念出来啊。在四世纪第三章，我们提到，当百姓作恶的时候，神就让外族人来侵略他们了。那他们就跟神哀求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那第三章呢，有士师，第一位是俄陀涅，接着是以户，然后是三家。到第四章呢，神又兴起。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啊，我们昨天读到，和她后来呼召那个巴拉来帮助她，啊，也是兴起巴拉成为一个啊勇士，一直到昨天念到16节的时候，看到这个事情啊，然后后来呢，到第5章啊，我们就看到更多的底波拉跟巴拉就作诗歌来颂赞耶和华神。好，我们来看1到16节，就刚刚讲了啊，底波拉跟巴拉他们就打败了这个夏所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的全部军队啊。那我们看见在17到24节这一章，这个段落呢，看到西西拉就一个人逃跑，然后他躲到那个亚裔的帐篷里面，但是亚裔呢就用橛子从他太阳穴把他钉死了。那5章1到11节是用一种比较老的希伯来文写的诗歌，不太容易懂。讲到底波拉跟巴拉就作诗歌颂赞神的大能。好，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17到24节啊， 啊，讲到神公义的审判，那特别讲到啊，神很严厉的对付这个西西拉。那17节说到，西西拉就步行呢，跑到这个亚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跟那个西百家和好，然后所以他就逃到那边去了。那亚裔一出来啊，接待他。给他被子盖了，给他牛奶喝，然后他请那个亚裔像做站岗一样，万一有人来追他的话，就说里面没有人，没有其他人了。但是后来亚裔就用橛子静悄悄地跑到这个西西拉旁边，从他太阳穴钉下去，把他钉死了。这是17到24节啊。那第五章呢，其实讲到神的大能跟他的主权啊，这边特别提到啊，他们作诗歌来颂赞耶和华。那这个颂赞里面有两点啊，第一点讲到神在人的心中掌权，在第二节提到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所以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就是百姓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也要与敌人作战。到后来，我们就读到第4到第5节，讲到神呢，在天气上面也有他的主权。在新译本的4节到5节啊，这样的翻译啊，他说：“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发的时候，你从以东地行走的时候的日子啊，地震天漏，玉米也滴下雨。”群山在耶和华面前震动，这西乃山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啊。特别讲到神让天云降下很大的雨，然后到明天我们读到第20到21节，里面讲得更清楚啊。那新译本的翻译是说，众星从天上征战，从他们的轨道与西西拉交战。这边特别提到基顺河的急流啊，把他们就冲没了。哦，古河的急流啊，基顺河的急流，我的心呢，你要努力践踏，就是要像行军一样去跟他们敌人作战啊。就这边想到，就是神用倾盆大雨让基顺河突然间满溢啊，水流出来之后把那个泥巴都变成那个烂泥啊，所以西西拉900辆铁车没有办法在其中操作啊。这是讲到5章的1到11节。那这边有几个词，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在第7节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底波拉兴起。那英文是说，村民都遗弃了，villagers were deserted。那这边讲到一个大盗啊，在第6节讲到大盗无人行走啊，大盗指那个时代商人旅行所走的道路。因为被迦南人所控制了，所以没有办法走大道，所以他们就绕小道而行。特别是老百姓也是一样啊。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神兴起以色列中的一位母亲啊。第7节下半段说：“等我兴起做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母啊。”这英文是讲是一个母亲，a mother，不是 the mother 啊。意思就是说，神呢，他是用。一个平凡的母亲，因为神要将西西拉命运交在一个妇人，就是后来讲到底波拉的手里啊。那第8节我们就提到以色列人如果选择新神，New God，这是小写的 God，就是指朱巴利了。百姓如果选择外邦的偶像巴利的话，就让自己陷入了征战。苦难跟穷困之间，然后他们就有新的战士了。第8节下半段说，以色列人4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被迦南人欺压到一个地步，连那个武器都不敢公开露面，让这个武器失去了他征战一般有的功用。然后在第9节的翻译中文翻译的稍微偏差一点啊。他说：“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其实是指说，人民说百姓 也甘心牺牲自己，自告奋勇出来，跟第二节一样。第10节骑白驴的，就是指一些有地位的人啊。那做绣花毯子的，像那种 saddle blanket，在这个马鞍上面还铺那个 rug 啊，就是可能指一些贵族。行路的当然就指普通人了，就这些人都应该来称颂神。就底波拉就邀请社会各阶层的人一同来歌颂神的恩典。11节有一个词啊，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比较好的翻译是说，在打水之处歌唱者的声音中，那可能是指，旅行的人从此可以放心的在聚集在路上打水之处。那下面就提到说，人呢就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就是用诗歌来颂扬神啊他的公义。那城门我们都很清楚，就是公众聚集啊、审判或是有开会的地方。现在是为了感恩他们在那边聚集，称颂他们的神。啊，这就是这一章啊，今天讲的经文啊。那待会在分小组的时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的事情上，啊，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什么启示啊？那第二个呢，就我们从5章的诗歌1到11节，我们看神怎么在人间世上啊掌权。
好，谢谢吴长老。那底波拉在所有的12个事实当中啊，很突出。第一个，她是一个妇女啊，在12个这个事实当中，她是唯一的姊妹来承担这个事实的责任啊。那第二个呢，就是4章第4节提到的，她不仅是事实，她还是女先知啊。这是在介绍这个底波拉，她起来。啊，事实主要的目的是征战嘛，拯救哈。他除了参与这个巴拉所带领的这个征战之外，他还是个女先知哈。在征战之前，这些百姓都到底波拉这里来听他来讲述神的话哈。所以先知的作用是替神来传递神的话。所以在这12个先知当中哈，记述这个底波拉的话是比较多的哈，特别是第5章哈，把底波拉和巴拉所做的这首歌啊，记载在这里啊，在这里就来解释哈，神的作为啊，把荣耀归给神啊，这是先知要起的作用啊。对，特别是他作诗歌的第2节、第3节、5章哈，特地强调就是他是为了颂赞耶和华啊，所以他这个诗歌里面讲述人的作为，但最主要的是要来讲述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无论是这个雅意的作为啊，无论是这个他们征战当中啊，之前之后的这个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主要看的就是神在这里在怎么做事，神是怎样一位神啊，所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考啊。
从这个底波拉的这个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以色列，男人没有一个人肯为神站立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女先知底波拉做以色列之母的母。那底波拉就是个母，就是一个母亲的爱，来比喻说对以色列人对以色列的爱。那这个是一种生命，也是一种救赎。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他就是为整个的那个以色列整个大家的共同体在竭尽全力，就如同父母对儿女的爱这样子付出心力。那再者呢，我们又看到说这个雅意这个行的那个事情。那雅意呢，他是基尼人，那基尼人就让我们想到是摩西的岳父，他们就是基尼人，所以这个族呢，他们是也是跟以色列人并没有说有个。就是有很大冲突的，他们也是和好的，不过他们是与耶宾和好，所以这也是造成说为什么西西拉他打败逃亡的时候会跑到雅意的那个帐篷里，
那从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也是一个神的作为，就是让西西拉到亚裔的这个帐篷里。那从亚裔的身上呢，我们看到她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女子，她是一个外邦女子。然后西西拉跟她讲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她在这边。那她也遵，她也承，她也所诺了，没呃也承诺了，并没有告诉人她在这边。可她的心呢，已经是转向耶和华，所以呢，她就是一个很灵巧的人。他用他身边可以用到的一个器具，就是橛子跟钉子，把西西拉给钉死。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裔呢，他是一个很聪明又有勇敢的人。他呢自己呢就把西西拉这样子的给杀死了。那当我们在从亚裔的行为当中呢，好像看似他的作为好像也是很残忍，可是呢，这个呢在属灵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他是遵从神的旨意下所做的作为。当他这样子的做的是在神的旨意的作为下所做的事情呢，就不是一个诡诈的行为了。所以呢，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在神的旨意下而行，与神同工。那我们最后呢，还有看到的就是在那个。第六、第七、第八节这边，我们也看到的，就是说，在一个黑暗的时期，那边有讲到大道无人行走，还有英文版这边有讲到说，就是village，就是村落呢也都没有生产了，都荒废荒芜了。还有就是他们的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是远离了神，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头，连那个这些什么藤牌、敲锚呢都没有办法。都不足，也不没有办法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来，我们知道就是要来呼求神，神必拯救。所以在后面的9节、10节、11节，也让我们看到说，真的是在黑暗的时期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来赞美神，来传扬神的作为，呼求神，神的公义必定彰显出来，必定拯救我们。 好，谢谢 Joanne 啊。那读底波拉誓师的这一段故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也是在这个诗歌里面在强调的一件事儿，就是选择啊。所以这个5章第8节是一个 key 啊，用这把钥匙把这个整个前后都串在一起啊。神的作为很明显啊，这个900辆铁车都被打败，然后这个敌人自相残杀，最后就剩一个王啊，西西拉王一个人。徒步逃走哈、啊，那这显然是神的作为啊。那神暗中的作为就是把西柏这一家人啊，亚裔西柏从南边啊，早早的就安排在西底斯这个地方居住，而且他们跟这个耶宾王好像建立蛮好的关系，两家是蛮熟悉的哈、啊。所以这好像神派在那里的一个伏兵啊，在关键时刻哇，这个使用这个亚裔出来哈、啊。西西拉王一点都没有防备，因为平时他们有很好的关系，而且，亚裔是一个弱女子哈。刚才 Cindy 姊妹讲说，哎，神没有选择一个男人出来哈，这个女人看起来很柔弱，看起来很安全哈，所以西西拉王可以这样，又吃又喝又睡觉哈，这个一点防备都没有，就像当初神使用以户一样啊，以户去杀摩亚王，摩亚王怎么那么没有防备哈，把旁边的人都支走了哈，剩下一个人。然后让已故能够成功的去刺杀，这就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想象啊，敌人也都猜不到啊，竟然会使用一个弱女子啊，来杀这样一个将军，一个强壮的打仗的这个带兵打仗的西西拉王啊。而且你在关键时刻，这个亚裔是很勇敢的啊，那么血腥的场面，你想用那个橛子钉人呢？你想想啊。我们这里哪个姊妹能够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很难想象。你钉进去啊，血会流出来，脑浆会喷出来，哇！可能是这个一下子还没有把他钉死，因为5章27节讲说，这个西西拉王就是屈身扑倒在他的面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王是在挣扎的啊，可能又挣扎着站起来，最后还是因为这个伤太重了，他就扑倒在那里死了。然后他继续的把这个橛子要钉到地上。哇哦，这个别说女子啊， 这个弟兄能够这样去做也不容易的。但是神赐给他这样的胆量哈，这样的这个勇气，借着这个女子的手去杀。所以神的这个作为是很明显的哈，仔细去体会，在明处，在暗处哈，在人心里面。但这里面关键的是人的选择。第八节哈，讲到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哈，刚才吴长老提到这个神是小写的众数哈，显然不是指耶和华哈，是指这个以色列人在选择错了的时候，这是一切的根源呢。他们选择了这个以后，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什么意思啊？敌人就打到城门口啊，周围的乡村都被遗弃了啊，这是第七节讲的那个意思啊，大道都不敢走了，因为这个。迦南人所占据的那个城市，都是在主要的街道上面，关键的城市啊。他们不肯放弃，以色列人也不敢面对，不敢去征战，以至于他们大道上不敢走啊。20年当中，越来越被压缩，进到什么地方，他们好像就龟缩到自己的城里面，都不敢出城门啊，因为敌人都攻到城门了啊。这是他们被欺压的那种的窘境，那种的被压制的那种的受苦的状态。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选择错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作为很明显，但人要做选择。这个底波拉要选择跟从神啊，承担这个先知，承担这个事师的责任。巴拉要选择啊，当他被招来的时候，他要做个选择，要不要去征战呢？他选择有一点的瑕疵哈，要坚持让这个女先知跟他一起去征战啊，但这也是他的选择，他很勇敢的去征战，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心得以成长。越征战越有力气，哈，这也是以色列百姓第4章24节。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保留自己的力气，哈，啊，这个总说自己软弱啊，这么多的机会能够参与到分享当中，哈，却不愿意去分享，哈，你越这样做的话，越没力气。怎么才能够越发有力呢？要参与征战，参与分享啊！读经也是这样，你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哈。每天读圣经，不可能你一点都没有领受的哈。你有一点的领受，你就讲一点啊；有2点的领受，你就分享2点。你越分享啊，你就会越来越有力气，你得着的越多啊。这个读经是这样，祷告是这样，总怕哎呀，别人祷告的那么好，我不好意思开口。你越这样呢，你就越难开口啊。什么时候你可以学习好好的？从神那里读经中有更多的领受，祷告当中好像有更多的话语，就是参与进来，讲一点，神就把第二点加给你啊，分享2点，神就把更多的心思意念这种光照赐给你，所以一定跟神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就像打仗一样你越参与，越打仗就越有力气记得前几天这个雅茹姊妹做见证读了12卷书，写了11篇见证，每读一卷书都积极的参与到分享当中哈。这样你看到越分享怎么样啊？见证越多，所以鼓励大家千万有这样的机会要抓住不要退缩不要说哎呀这个自己讲的没有别人那么好不要这样去比较你只要积极的来参与，把你领受的跟自己的过去比较。要每一天都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经历神按照这个神量给你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量给你多少你分享多少就像那个加利利海而不是死海因为加利利海有一个入口有一个出口进来的就会分享出去死海就是只进只吸收吸收吸收只听结果最后没有东西分享，所以不要养成这种习惯这是人的选择哈。我们明天会读到哈，这两个支派，希伯伦支派和拿弗他利支派是最先起来征战的啊。所以这是一开始是1万人，这是昨天读到的。为什么第八节提到4万人呢？就是从1万人打的过程当中，更多的人加进来，更多的人选择来征战哈。这里面2次提到百姓是心甘情愿的牺牲自己，就是他们完全是 volunteer。他们出于神的引导和感动顺从神的引导和感动参与征战是他们的选择但是有些支派呢被责备，为什么呢？他们就看着不参与征战但支派呀、流便支派呀，好几个支派最后被责备，就是因为 他们选择不参与征战，啊，以至于哈这个在神的面前啊错失了这种征战的机会哈。所以贯穿底波拉的这个先士师的故事呢，有一个主题就是选择，我们当做如何的选择？亚裔他要做选择啊，他可以选择继续跟随这个西西拉王有和好的关系，他可以选择站在神的百姓这一边，击杀仇敌哈。啊，不为这个好像好朋友这种关系所缠累，而是选择跟从神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哈，天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们的选择会带来相应的一个结果啊。
第一呢，底波拉一直扶持巴拉，他明白神的作为，就像所罗门一样，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把重任放在巴拉的身上，让巴拉去做大事儿。神喜悦用有信心的，虽然信心还不够大的人。巴拉觉得自己不配，但是神还是选择使用他。底波拉也鼓励他，所以呢，巴拉是在完成神交托的事情的过程中提升他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雅意呢，高规格的接待也欺骗西西拉，他说请主进来，而且呢，他西西拉要水，他给奶喝，说明呢，雅意有胆量，也有力气，这些都是神赐给他的，有智慧。雅意是在遵照神的旨意行事，这里也告诉我们，西西拉依靠的是他的900辆铁车，我们得胜依靠的是神。第三呢，他们在经历战事以后呢。就用诗歌这种方式来赞美神的作为，也启示我们在环境变化或者在我们属灵低沉的时候啊，要用诗歌赞美来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底波拉作诗呢，也是看到了底波拉的智慧，因为诗歌这种形式啊，会让人人传颂、传唱来记住神的话语。我们那个问弟兄还有问到一个问题，刚没有说完，请他来继续。
我的问题就是，后来圣灵在希伯来书第11章赞扬巴拉，但是却没有提到底波拉，我就想知道为什么。
希伯来书第11章，他讲到那地方说要数算啊，基甸呐、巴拉呀、大卫、撒母耳哈，所以他是选择性的选择几个人啊，提到的人都是有信心的哈、但不是所有有信心的人都提到了。他说，如果要一一述说，时间就不够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是选择性的选择几个人哈、那接着那一句话，我们也很。有一个线索去看到，就是巴拉不是没有信心的人，他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是很确定，底波拉所讲的是出于神的还是不是啊？只要是出于神的，他是有信心去征战的啊。那后来的证明也是显明出来哈，巴拉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信心越来越强哈，所以他是有信心的人啊，这一点是肯定的啊，只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好像是在等候，在分辨。啊，这到底是不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去理解希伯来书的那个提到巴拉的经文。
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就是上帝的带领，好，这是耶和华神在为以色列人征战，好，从昨天的第14节，就是4章的14节和15节，那边就看到，好，三次提到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哈，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啊，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好，所以三次提到神，一切都是神的带领。像这个最后是借着这个妇人雅意的手来取了这个西西拉的，这个让他被杀，好，所以我们小组也有讨论说这个。这个雅意他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照道理他是摩西岳父的后裔，他应该是与以色列人交好。那他为什么与这个迦南人的王夏所他们交好呢？那他到底，那他后来又把这个西西拉给杀死，好，那他到底是怎样？那从第五章的24节，哈，从这个诗歌里面对雅意的这个赞扬，愿希尼人西柏 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种妇人多得福气，哈，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哈。所以这个雅意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所以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是被迫的与这些迦南人呐，与他们就是建立一定的关系，哈。但他的心还是向着以色列人，所以当这个西西拉逃到他们家的时候，这个雅意能够这样的有勇气的去把他给杀掉哈，那他杀西西拉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没有用其他更便利的方式，而是用他就是用这个橛子，用这个锤子哈，因为我们讨论到他可能是一个支搭，他们是支搭帐篷的，所以这个橛子、锤子啊，就是用来支搭帐篷的时候很常用的工具哈。然后这两个工具也是他用的非常顺手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常用的、他会用的工具，以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个西西拉给杀死哈。那还有就是，我们也看到另外，在第4到5节里面，就是这个形容神哈，形容天地的震漏，形容下雨，这也让我们想到在出埃及记19章的16节，还有18节里面提到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也是地震、闪电、雷轰。哦，西乃全山冒烟，所以这个一个是看到神在西乃山与百姓立约，哈，所以在这边的话也是看到，哈，是神是一个立约的神，他永不忘记他的约，哈，然后他也是借着这个神的作为，他在前面征战打仗，哈，所以以色列人才能够这样顺利的打赢这场战争，哈。6到8节里面也看到以色列人当时真的是被迫害到就是非常惨的境界哈，大的路全部被他们占领，他们只能走小路哈，而且是以色列的官长还停职哈，已经被迫害到那种无能为力的地方哈，那根本的原因。刚刚牧师也提到，就是第8节哈，因为他们没有拜真神，离弃真神去拜假神，好，那对于这个4万人呢、我们是想到说，这个4万人是不是指的就是当时能够打仗的20岁以上的男性，是不是有4万人呢、前面提到的4章里面提到的是1万人跟随这个巴拉去打仗，好。是不是从这个4万1万也看到说这个神呐、没有使用全部的人，而是只使用1/4的人，让他们看见这是神在前面给他们征战，而不是靠所有的人出去打仗以人数来制胜，哦。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在这一段，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大能跟他的主权哦。第5章讲到神在人心上掌权，神在大自然上面掌权。那我们常常在祷告神的时候，有一个秘诀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赞美歌颂神。当我们赞美歌颂神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就会跟着神的恩典走。像这边第5章一开始，他们就应当称颂耶和华，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这是一个对的啊。当我们歌颂神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恩感，我们就知道哇，原来神过去这样子恩典对待我，我们就直接往前面走上去了。那神的作为真的很清楚啊。刚刚小平分享在第4章的14到15节讲了3次耶和华的名，然后到第5章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他让一般的百姓能够自告奋勇跟上去征战，他兴起密云降下大雨，把那个地都做了淋漓啊，所以那个他们的900辆战车都没有办法使用，西西拉就溃败了。所以看见我们神在掌权的事上，我们应该认清楚。我们是这么渺小的人物，我们像一粒灰尘一样，像个蛆虫一样。神拣选我们，我们如果肯顺服他的话，肯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神的能力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刚刚牧师说，教会里面或者团契里面要分享的时候，很多人不敢发言啊，其实是你限制你自己。我们一旦发言，一旦分享出来，神会祝福我们啊。 所以把更大的恩典给我们，下回你分享，你就更有智慧，更有能力。这是一个长进的路程啊！所以我们待会小组分享的时候，哎，尽量发言，你把你读到给你讲出来，不但你自己得益处，教学相长，而且别人也得到你的帮助哦，一起长进。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叫陈雪英，现居住在浙江省衢州市，信主15年。2024年3月22日进入玛丽兰福音教会成根灵修小组读经。2024年4月底从美国回来，自从参加教会成根灵修小组读经后，收获良多，感谢主的恩典和怜悯，让我遇见你们。读我约书亚记这卷经文后。约书亚记1章8至9节这两节经文当中，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特别让我记忆深刻，读了约书亚记后，特别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感想：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是个敬虔爱神、有能力的人，是神忠心的仆人，在旷野流浪40年当中，当神不断地借着摩西的手预备他、使用他、锻炼他爱神、顺服神、谨守遵循神的律法、诫命能力。他也是一个很有信心、有勇气和胆量的人。他是当年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之一。他和迦勒都是很有信心、专心侍奉神的人。约书亚相信神与他同在，做到了谨守遵循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忠心传达和执行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最终进入迦南美地，并且得地分地。第二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才能刚强壮胆呢？刚强壮胆跟神同在、跟神的律法、跟神的应许有很大关系。我们掌握了这三点，就能刚强壮胆，与神同在。神与摩西、约书亚同在，今天神就与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同在，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灵粮，我们要凭着信心加行动活出爱来，要天天读经祷告，操练自己过敬虔的生活。我们凭着信心牢记这点，就会胜过生活当中任何惧怕、担忧。神的应许，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的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都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遵命得福，爱神得福，悖逆遭祸，违命灭亡。因为神也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要盯紧在天上的事。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荣耀天上的神，我们就更有能力胜过每天当中的难处，靠着神的列法。摩西是领受律法，约书亚是谨守遵循律法，而耶稣基督是来成全律法的。世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赎，我们要心中口中都不可离开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尽心尽性侍奉神，这样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三大点，结合我自己生活和信主经历，过程也很艰难曲折。我于2009年8月份在国内受洗归主，前3年一直坚持读经、祷告和听道。2013年以后，这10年时间，我的灵命在旷野漂流了10年。虽然心里相信主，口里承认主，但是没有好好读经和祷告，远离了神，被属世的事情捆绑太久。直到2023年11月份到美国看望儿子后。他们要求我和他们一起查经听道，才幡然醒悟。我离开主的时间太久了。当我到教会听到圣灵的很感动的诗歌《无价之宝》，你的眼目时常看顾我，十字架的传达者是和牧师传道时，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要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悔改的泪水，是神所喜悦的泪水，是圣灵感动我的泪水。2024年3月22日，在群里爱丽丝姐妹和白丽娜姐妹帮助下，有幸加入我们这个成根查经团结后，开始的时候还是会软弱。回国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视频查经，但是我会利用空闲时间重复多遍听群里的查经录音，看分享的文档。 让我觉得很多神的话语和感恩。回国之后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每个工作日内，天天晚上1个小时查经，需要很大的信心和毅力。但是神在我身上动工，赐给我信心和力量。自从参加我们这个查经团结视频后，看到群里牧师、长老和其他兄弟姐妹，有些年龄比我大的人，都每天坚持查经分享，让我特别愧疚和感动。我爱主的心一天比一天加深。感谢主，让我遇见神，遇见你们，让我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遇到患难困苦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一颗警醒自守的心，赐给我智慧和能力，让我仰望耶和华神，专心依靠他，侍奉他。愿神坚固我的信心，让我们彼此代祷，互相鼓励，藉着主的话加添新力，一起成长。感谢主，阿门。
好，谢谢雪莹姊妹啊，她很认真的把这个见证一字一字的写下来，而且反复修改，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讲啊，但时间所限哈，她反复的修改，跟大家讲最主要的内容啊，谢谢雪莹姊妹的分享，神也大大
谢谢
赐
大
福
家，
你
谢谢
哈，
你。
赐福你哈。好的，我们继续来背诵这节的经文啊，士师记3章7节啊，请大家开麦，我们试着哈，先复习一遍，然后来背一下哈。士师记三章
三
七
章
节，
七
以
节，
色
以
列
色
人
列人
行
正
耶和
到
华
耶和
眼中
华眼
看
中
为
看
恶
为
的
恶
事，
的事，
忘记
忘
耶
记
和
耶
华
和华
他们
他
的
们的
神，
神，
去侍
去
奉
侍奉
哈利
巴
路
耶
亚
和
舍
亚
拉。
亚和拉
士
亚
师记三章七
三
节。
章七节。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把这么多的见证人摆在我们周围，就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主，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从雪莹的姐妹的见证里面，我们看见在她身上的作为。主，巴不得你的话语一直成为她的引领，让她每天在读经、在祷告、在分享的时候，能够见证你在她身上的作为。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求你。啊，看顾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每天的作息里面都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引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该走的路，带领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爱你，服侍你。主求你保守我们的日子。你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主，我们相信你的引导，我们顺服你的带领。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
阿
门。
门。